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5月8号，是美国中部时间上午5点，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接下来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星期四举行英国议会选举中，以英国首相卡梅伦为首的保守党以巨大优势获胜。星期五清晨，英国媒体预测保守党将赢得英国议会多数席位，但正式计票结果尚未公布。英格兰民主主义党在选举中的表现出人意料，该党击败工党，赢得50多个议席，使苏格兰变为一党独大。同时，工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选举中也表现不佳。工党领袖米利班德说，星期四的选举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对工党而言是一个艰难的夜晚。他还表示，民族主义的兴盛导致了工党在苏格兰的失利。美国参议院批准了一项立法，赋予国会审核，也可能否决旨在限制伊朗发展核项目的任何一项最终国际协议的权利。参议院以98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这项法案。法案现在已经送交到众议院，可能将于下个星期在那里进行审核。奥巴马总统反对国会审核美国及世界另外5大国与德黑兰方面就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正在进行的协议，但是他表示，如果国会最终批准目前的这项法案，他将予以签署，使之成为法律。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了法国，将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外长，讨论安全和该地区其他问题。克里在访问期间将为下周在白宫举行的海湾国家峰会做好准备。星期五会谈的议题将包括伊朗在中东大部分地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克里和沙特外交大臣阿祖贝尔星期四在利雅得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正在努力促成在也门境内的5天停火，以便人道援助得以运送到当地。他们说，停火是可以延续的，将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克里说，我们强烈敦促胡塞武装及其支持者不要错失良机，能够借此机会来解决也门民众之所需要，并找到也门和平向前发展的途径。我们建议他们运用他们的全部的影响力。沙特大臣说，还没有就否决支持停火一项胡塞武装进行接触。据信，该组织获得伊朗的支持。他表示，有关逆中影响也门全境的暂停战斗建议的更多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内宣布。一个叙利亚人权组织指责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再次在攻击行动中使用氧化物毒气。叙利亚人权网络说，叙利亚政府军的直升机在至少3个地点投掷了充满毒气的桶形炸弹，造成1人死亡，60多人受伤。该组织在推特上说，此次攻击发生在叙利亚西北部的3个村庄，毒气弹命中当地一家医院。有关官员星期四说，美国司法部将对巴尔的摩警署可能侵犯民权一事展开调查。此前一名黑人男青年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未透露姓名的官员对几家媒体说，司法部长林奇最早会在星期五宣布展开民权调查。林奇是上个星期就任司法部长的，他是在星期四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强烈暗示司法部将立即展开调查。 林奇说，只要有警察或警署被指有不当行为，司法部就有责任对有关人员进行调查。
美语训练班上课啦，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杨林，今天我们要教什么呢？
是啊，教什么呢？我还没想好哎。
You're kidding me, aren't you?
好吧，被你看出来了。其实今天的节目很精彩，咱们要学学在长跑比赛中怎么才能得第一。
Speed isn't the only important thing to win a distance race.
听一个十分倒霉的坐飞机的故事。
I can't tell you how glad I am to be home. I had a horrible flight.
了解一下美国公司员工享受的医疗保险福利。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a different system, but here we buy insurance from a private provider.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直觉和外行指导外行。
Sounds good. 不过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lummet. Plummet is spelled P-L-U-M-M-E-T. Plummet.
Plummet, 暴跌，直线下降。
Apple's share plummeted after Steve Jobs resigned as CEO of the company.
乔布斯辞去苹果电脑首席执行官一职后，苹果公司股价暴跌。
President Obama's approval ratings plummeted to the lowest point of his presidency, with 51% of Americans disapproving of his job performance.
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跌至他任期内的最低点。现在有51%的美国人不满意他的工作表现。
Tropical Storm Lee brought rain and wind, causing temperatures to plummet.
热带风暴里带来强风暴雨，导致气温骤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lummet, plummet, plummet.
杨宁。Did you know that the stock market plummeted again today? What a bummer!
Jessica, 你不会是被套牢了吧？
我是啊。Hey, I heard you studied finance in college. Can you give me a few investment pointers? 推荐几只好股票吧。
就我？那你可真是找错人了。我虽然学过一些金融课程，可是啊，没有真正的股市投资经验。
That's too bad.
You know, you should hire a professional investment advisor to help you manage your money.
I agree. Otherwise, it'll be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咱们给听众讲讲这个说法的意思吧。
好，请听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前几天我生病了，从没下过厨房的女儿很贴心地给我做了一顿饭，我感动得不行。可实话实说，那饭菜的味道实在是不怎么样。我一问才知道是老公教女儿做的，怪不得。我老公的做饭技术就非常初级，在他的指导下，女儿哪能做出什么美味呢？这个事情啊，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Blind is spelled B-L-I-N-D, and leading, L-E-A-D-I-N-G.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字面的意思是盲人指导盲人，实际上就是指外行指导外行。我老公做饭水平很低，结果还去教别人。
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这完全是外行教外行。下面这个句子谈到了一位很有自知之明的家长，我们来听一听。
When my son's coach called me about substituting for him at this weekend soccer practice, I had to turn him down. Sure, I had watched him a few times work with the kids,But I did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game to train or teach them the skills they neede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这段话是说，我儿子的足球教练给我打电话，让我周末替他带孩子们练球，可我不得不拒绝了他。没错，我确实看过几次他教孩子们踢球，可我的足球赛知识有限，不够训练或者教孩子的。如果我真成了教练，那可就是盲人导盲了。
这真是个负责任的好爸爸。顺便说一下，像他这种每个礼拜带孩子去练足球的爸爸，在美国有个特定称呼，叫 soccer dad。当然，妈妈就是 soccer mom。这种足球父母一般都开着大面包车，把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朋友、同学一块儿带上，接送他们练球。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my son's coach called me about substituting for him at this weekend soccer practice, I had to turn him down. Sure, I had watched him a few times work with the kids, but I did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game to train or teach them the skills they neede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旅行大家都喜欢，为了行程轻松和获得更多知识，人们通常会找个熟悉当地环境的导游来一起旅行。可是如果导游不给力会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
My friends and I were promised an experienced guide on our trip to Alaska. Instead, we ended up with someone who didn't know the area any more than we did. She even got us lost.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Now, we want our money back from the tour company.
这段话是说，旅行社本来说好要给我和我的朋友派个有经验的导游，带着我们在阿拉斯加玩。结果呢，我们的导游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和我们一样少，他甚至带着我们走迷了路。这可真是瞎子给盲人引路。现在我们要求旅行社退款。
这样的导游根本不能让旅行轻松愉快，反而会成为你的累赘，而且让你心情变糟。所以现在的游客在出发前都会去网上找些游记、攻略什么的，自己多储备一些知识。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friends and I were promised an experienced guide on our trip to Alaska. InstedWe ended up with someone who didn't know the area any more than we did. She even got us lost. 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Now we want our money back from the tour company.
Jessica, 其实啊，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特别会炒股。
是吗？介绍给我啊。
But he's not a real financial advisor. I mean, he doesn't have any credentials.
他就是业余股民。
也许他是股市天才。
有可能。我问过他选股票时依据什么数据。
What did he say?
两个字，直觉。
啊？I don't believe him. 他那是唬你的。
那也有可能。人家也许就是在打发我吧。不过说到直觉，今天的美语怎么说节目就教大家用美语说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于苗要问的直觉。
嘿，当你，你知道吗？我要去参加《价格猜猜猜》节目了。
价格猜猜猜 ？I know that show. You guess the price of a product, and if you get it right, you take the product home, right?
没错，我的直觉一向很准，我去一定会赢。对了，直觉用美语怎么说啊
？You can say hunch, H-U-N-C-H, hunch.
那我的直觉一向很准，就是 my hunch is always right, 对吗？
That's correct. Or you could use the phrase gut feeling. It also means hunch.
Gut, 肠子。Gut feeling, 肠子的感觉就是直觉咯。
没错。For example, I have a gut feeling I'm gonna fail my midterm exam.
Haha, but I have a hunch that you're gonna pass.
Then I hope your hunch is right. 于淼。 Before you go on that show, we should practice. How much do you think my glasses cost?
啊，你的眼镜？啊，你冷不防叫我猜，我还真有点紧张。
Don't worry. Take a wild guess.
什么叫 wild guess? 狂野的猜测？
A wild guess means you have little evidence to support your guess.
Oh, take a wild guess 就是随便瞎猜。那可不行，瞎猜赢不了比赛。我的猜测一定得有根据，靠点谱。那又怎么说呢？
That would be an educated guess. Educated is spelled E-D-U-C-A-T-E-D.
Educate 是教育， an educated guess 就是根据经验、常识做出的猜测。
That's right.
Well, I'm guessing your glasses are worth $25.
Wow, Yu Miao, you're really good at this.The correct answer is $26.
Yeah, I won.
别激动了。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直觉叫 hunch 或 gut feeling. 第二，瞎猜叫 take a wild guess. 第三，有根据的猜测是 an educated guess.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这么说，如果我那个股民朋友选股票的时候真的只靠直觉，他也是 took an educated guess, not a wild guess, 怎么说也得有点根据。
Okay, enough with the stock market. I don't want to remind myself that I lost money. Yangnin, tell me something to get my mind off the stock market.
Jessica, 不要灰心嘛。这样，咱们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有人坐飞机回家，结果一路上倒透了霉。跟他比比，或许你就不觉得自己最惨了。
I like that idea. I could use other people's sad stories to cheer myself up.
好吧，那咱们就来听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坐飞机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d just arrived at his parents' house in Alaska after flying there from California. He is telling his parents about what a disastrous flight he had.
哇，我还担心 Todd 因为去错了候机楼赶不上飞机呢。这么说他并没有误机，那有什么好倒霉的呢？
Well,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I can't tell you how glad I am to be home. I had a horrible flight.
What happened? And why do you have that big stain on your shirt?
The flight attendant was reaching to serve a drink to the man sitting next to me, and suddenly the plane hit some turbulence, and she spilled it all over me.
Well, did the airline company offer to pay for a new shirt?
Are you kidding me? They're too cheap even to give you peanuts now, much less a new shirt. The flight attendant gave me some soap and showed me where the lavatory was.
Oh, 飞机遇到了 turbulence, 气流。结果啊，飞机一颠簸，空姐就把给别人的饮料洒到 Todd 的衬衫上了。
That's exactly what happened, Winnie.
航空公司也没赔给他新衬衫，就给 Todd 一块肥皂，把他打发到 lavatory 去了。Professor Bowman, lavatory 和 bathroom, 这是一回事吗？
Yes, but when you're on an airplane, you always call the bathroom the lavatory.
The airline companies have gotten so cheap these days. When I was your age, they gave really good service.
And can you believe that today they charge you to check your luggage? It's ridiculous.
Well, that isn't even the worst part. When I got to the airport, I accidentally went to the wrong terminal, so I had to run to make my flight.
Oh, no. Did you make it on time?
Well, I got to the gate on time, but then the ticketing agent said that the flight had been overbooked.
这么说 ，Todd 一路小跑，总算赶上了飞机。可是飞机 overbooked，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Sometimes the airline companies sell more tickets than there are seats on the plane because they expect some people won't show up. But if everyone shows up and there aren't enough seats, you can say the flight was overbooked.
哦，就是航班定位超员了，这下可糟了。
So what happened? Did they let you get on the plane?
No, the plane was already full, so they bumped me to the next flight. But that flight wasn't until the next morning, so I had to stay the night in a lousy hotel.
Wow, that sounds terrible. Did they compensate you in some way?
Well, they gave me a voucher for a free flight.
Well, that's not so bad. For one night of inconvenience, you can visit anywhere you want for free.
航空公司 bumped Todd to the next flight. 是不是说安排他坐下一班飞机啊?
Exactly. The word bump is a casual way to say move or transfer. For example, I was originally sitting in the economy cabin, but since I had lots of frequent flyer miles, the airline bumped me up to first class.
Oh, 这么说 Todd 因祸还得福呢。虽然被迫在一家破酒店过夜，可是却得到了一张 voucher 机票代金券。
So, where are you going to go with your free ticket? How about Hawaii?
No, the airline says I can only use it in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Well, what about Florida? It's warm and sunny there, too.
Actually, after this experience, I don't think I want to fly anywhere ever again.
Professor,机票代金券只能飞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是什么意思呢?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are all the U.S. states except for Alaska and Hawaii. Sometimes they are called the contiguous United States.
所以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指美国大陆是除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以外的美国各州，那也不错啦。
Well, apparently Todd is not interested in flying ever again.
可他几天后还要坐飞机回洛杉矶呢。看来我们只能祝他下次旅途比这次顺利咯。
That really was a disastrous flight. I feel much better now.
那我们不要再幸灾乐祸了。要是我遇到 overbooked plane, 飞机定位超员 spend the night in a lousy hotel, 不得不在一个破旅馆等上一夜。然后 the plane hit turbulence, 飞机又遇上气流 and someone spilled a drink all over me, 别人把饮料洒到我一身。天哪，我可能就要疯了。
Don't be.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At least you made it home okay.
也对，就算是好事多磨吧。其实说起倒霉事儿，我觉得啊，最糟糕的就是得病，特别是得大病。
That's true. Healthcare is expensive, so getting sick can hurt you both physically and financially.
对，这时候医疗保险就重要了。保什么不保什么，直接关系到你的荷包。下面的礼节美语就讲到了这个话题，我们来听一听。
礼节美语
Andy 向同事 Jane 咨询公司医疗保险的事儿。
Hey Jane, are you familiar with our company's insurance policies?
I think so, what's up?
I've never real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fine print of our insurance policies, but it looks like I'm going to need to make a claim.
Really? Are you okay?
I have a slipped disc in my lower back, and the doctor says surgery is probably the best option.Does our worker insurance cover this kind of thing?
Andy 问 Jane, 熟不熟悉公司的医疗保险条款?
Insurance
是保险。
Policies
是条款。医生说他腰椎间盘突出,可能需要做手术,需要向保险公司
make a claim,
提出医疗赔偿。Andy 说自己从没有仔细研究过公司医疗保险的
fine print。
Fine print, 小号字,意思是规定细则。不知道做腰椎间盘手术保险公司是不是给出钱。这里动词用
cover, to cover this kind of thing.
意思就是保险涵盖这类医疗。
If the injury is workplace related, I'm sure it's completely covered.
I think I'll have to talk to the doctor again about that. Anyway, now that I'm going to have to make some claims, I think I'd better try and understand how the system works. Would you mind breaking it down for me?
Sure. Basically, we have two insurance policies for employees, workmen's compensation and medical insurance. The company pays the premiums for workmen's compensation and for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medical coverage. But you pay part of that premium too.
Jane 说，如果病情的起因跟工作有关，那保险肯定是管的。 他还给 Andy 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这里用的
break something down
意思是把一件事情分成几部分详细说明。 Jane 说公司有两种保险，一种是
workman's compensation
工人的抚恤金保险，保费由公司出，另一种
medical coverage
医疗保险，公司出一大部分保费，其余的则由员工自己出。在医疗保险中，保费是
premium P-R-E-M-I-U-M premium
保费。
That's the charge for insurance I see on my payslip each month, right?
Yep.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a different system, but here we buy insurance from a private provider
So workman's compensation is if I slip and break my arm while working in the office or on the job, right?
That's right. The company pays for all your medical bills, and there is also some financial compensation if you have to take days off to see doctors or spend time recuperating.
Andy 说自己每月工资单上都会有一栏扣的，就是医疗保险的费用。工资单在英语里叫做
payslip.
Andy 又问
Workman's compensation
是不是只管在工作场所或是工作期间受的伤？ Jane 回答说没错，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一切医疗费用都由公司出，而且如果员工需要
take days off
请假去看医生或是休养
recuperate is spelled R-E-C-U-P-E-R-A-T-E recuperate
可能还能得到某些经济补贴。
Read the fine print before signing on the dotted line.
看来 Andy 在同意买公司的医疗保险的时候就没有把细则看清楚。真希望公司保险能负担他手术的费用。
I hope so too. Sometimes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make very complicated rules about plan coverage, and few customers can understand them.
没错。到了生病手术的关键时刻，才发现保险公司根本不负担这些花销，那可真的要抓瞎了。
One way to avoid getting yourself into that situation is to exercise and stay healthy.
说得对，咱们下面就来听体育美语，一起锻炼身体。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ow, Yangchen, you are totally out of breath. Are you running away from the police?
Not funny. 警察才不会追我呢。我啊是在练长跑，1500米。
So you're training for the 1,500 meters?
Yes, I am.
So what, you want to be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or something?
Nope, I just want to be faster than you.
Well, that's not so easy, Yangchen. You know I'm very good at distance events.
吹牛吧，你擅长 distance events. 那我们要比试比试才知道谁更快。
Well, speed isn't the only important thing to win a distance race, Yangchen.
Yeah, I know. 长跑除了 speed, 速度还要有 patience, 耐心。
Well, patience is good, and so is endurance.
耐力。
In the Olympics, distance events are among the most difficult.Because they involve speed, endurance, patience, and tactics.
策略
By tactics, I mean planning ahead how to make your moves. Som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distance runners do not take the lead until the very end of the race.
好像最后得冠军的都不是一开始跑在最前面的人，而是到了最后才 take the lead.
Right!And they have to maintain the lead until they make a final kick, K-I-C-K. It's the runner's sprint in the end of the race.
Oh, 就是最后冲刺啊。
Right.
Mm.
So, Yangchen, have you been working on your kick? Ow!
You mean that kind of kick?
Ouch, that hurts.
Oh, 原来长跑也讲究 tactics, 策略。
Tactics are important in all kinds of competitions, including when you buy and sell stocks. Oh no, I'm back to the stock market again.
就是啊，怎么又收回来了？ 好了，等下了节目，我陪你去逛街吧，省得你老想股票的事儿。
That's sweet of you, but remember to stop me when I want to buy things, because I don't have much more money left. 钱都被套牢了。
你又来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拜拜。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在星期四举行的英国议会选举当中，以英国首相卡梅伦为首的保守党以巨大优势获胜。星期五清晨，英国媒体预测保守党将赢得英国议会多数席位，但正式计票结果尚未公布。苏格兰民族主义党在选举中表现出人意料，该党击败工党，赢得50多个席位，使苏格兰变为一党独大。同时，工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选举中也表现不佳。工党领袖米利班德说，星期四的选举结果非常令人失望，对工党而言是一个艰难的夜晚。他还表示，民族主义的兴盛导致了工党在苏格兰的失利。卡梅伦首相在竞选时承诺，将就世界五大经济体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盟进行全民公投。欧盟目前有28个成员国。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法国，将会见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讨论安全和该地区其他问题。克里在访问期间将为下周在白宫举行的海湾国家峰会做好准备。星期五会谈的议题将包括伊朗在中东大部分地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克里和沙特外交大臣阿祖贝尔星期四在利雅得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正在努力促成在也门境内的5天停火，以便人道援助得以运送到当地。他们说停火是可以延续的，将根据实际情况而定。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了一项立法，赋予国会审核也可能否决旨在限制伊朗发展核项目的任何一项最终国际协议的权利。参议院以98票赞成一票反对投票通过了这项法案，法案现已送交众议院，可能加紧于下个星期在那里进行审议。奥巴马总统反对国会审核美国及世界另外五大国与德黑兰方面就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正在谈判的协议，但是他表示，如果国会最终批准目前的这项法案，他将予以签署，使之成为法律。法案予以国会30天的时间对协议进行审核，在审核后，国会有权否决协议。伊朗与俄罗斯、中国、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正处于谈判的最后阶段，以期就限制伊朗核项目达成协议。作为交换，联合国、美国和欧洲国家将放松对德黑兰实施的经济制裁。但在国会审核期间，奥巴马无法解除美国实施的制裁。德黑兰方面与世界六大国在上个月达成了一项框架协议，谈判各方设定的目标是在6月30号之前达成一项最终协议。一个叙利亚人权组织指责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再次在攻击行动中使用氯化物毒气。叙利亚人权网络说，叙利亚政府军的直升机在至少三个地点投掷充满毒气的桶形炸弹，造成一人死亡，60多人受伤。该组织在推特上说，这次攻击发生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三个村庄，毒气弹命中当地一家医院。阿萨德曾屡次被指对平民以及试图推翻他的政府的战斗人员使用化学武器。在2013年底对反政府武装占领区使用沙林毒气以后，阿萨德同意拆除化武设施以及销毁化武库存。由于氯化物也具有和平用途，因此不包括在被销毁的化武之内。有关官员星期四说，美国司法部将对巴尔的摩警署可能侵犯民权一事展开调查。 此前，一名黑人青年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未透露姓名的官员对几家媒体说，司法部长林奇最早会在星期五宣布展开民权调查。林奇是上星期就任司法部长的，他在星期四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强烈暗示司法部即将展开调查。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新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7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中国国家主席、中央总书记习近平5月4号在北京会见台湾执政党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而此行呢是两岸党政高层6年来最高级别的一个会面，双方对于两岸关系、亚投行等各自发表了意见。朱立伦说自己在习近平面前谈起了中华民国，但是呢，他对于九二共识的说法在台湾却引起了争议。习朱会是否会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的新一个章节呢？而对两岸关系有何影响？朱立伦在见习近平之前誓言不会参选2016的总统大选，但是现在国民党高层已经在劝进朱立伦参选，这是否也彰显出中共对于台湾2016大选的影响力呢？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一共有三位。第一位是华府国际顾问公司的资深顾问方恩格先生，方先生的英文名字是 Ross Feingold。方先生通过 Skype 从台北参加讨论。方先生您好。
你好。
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欢迎刘先生。
谢谢。
第三位呢是《自由时报》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欢迎玉芬。
是，谢谢。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那首先我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一下玉芬哦，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朱立伦，他在这个行前跟这个之后，他都不断强调他就是在深化九二共识。那我们也知道他的老丈人是说要超越九二共识，但是他马上就很清楚的做出切割。那么但是他在见习近平的时候，现在争议点就是他讲了所谓的两岸同属一中，但是内涵定义有所不同。那这样子的解读到底是他这个是超越了九二共识，还是他所谓的深化九二共识呢？
我想超越倒没有啊，基本上他还是在九二共识的这个框架上面打转啊。可是就是说两岸同属一中这个说法，确实在过去来讲没有台湾的领导人在公开的场合这样说过。虽然说其实国统纲领还有台湾的宪法、中华民国宪法，还有这个当时所谓的孤汪会谈，都触及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两岸是不是同属一个中国的问题啊。可是因为两岸同属一中，在整个国际舆论上面来讲，一般大家知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另外呢，我们要回归到来看中国的法律，大家表面上领导人讲话，可是每一次可能有不同的成分。可是你去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他讲到就是说，第一个，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好，然后这个基本上是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呢，是所有这个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不可忽视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了啊。那第二个就是反分裂法，提到了台湾跟中国都台湾跟大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所以从中国的法律逻辑来看的话，如果你讲的话只有同属一中，基本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如果照这个法律的逻辑，因为你话语不管怎么说，最后照中国现在习近平先这个主席的说法，就是要回归到依法治国嘛，哈。那么在这个部分的话，当然依法治国来讲，整体来看，最后就是说，两岸如果同属一中，台湾就是属于台湾当局，而是一个地方政府。我想这个是在台湾目前很多人来讲，对于在两岸谈判里面对于中国还是不信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从他不管是从法律的规范还是实际的政策操作来讲，表面上说是对的，可是事实上你从来没有听过中国的领导人提过中华民国存在这个问题。
哎，那那个刘平，我想请教你，所以刚刚玉芬也提到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层面的意涵，所以说这次朱立伦在访问在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到底双方你觉得是有真的做一个交流，还是只是各说各话呢？
好的，玉芬刚刚讲的一点不错，因为国际上对这个中，就一个中国，这个中就是指的中国，这个中国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这也是朱立伦这一次要突出的一点。你没注意到朱立伦不是很这个旁边的人转述，就是朱立伦就提到了中华民国。我记得这个在这个辛亥革命的这个100年的时候， 北京当局这个演讲啊，胡锦涛就讲了一个话，孙中山先生啊，这个类似的话，就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推翻满清之后干嘛呢？他就去种田了吗？就创建中华民国。北京当局不提这句话，但朱立伦这次把它提出来。其实这就是刚才玉芬讲这个法律方面的哈，你会觉得这个中就变成了中国。如果你从政治层面来讲的话，这就是朱立伦讲的，这个中是中华民国。为什么说这个九二共识？九二共识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共识。你说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说我的中华民国，这个是这个所谓的中，大家的不同的诠释。所以有没有这个超越也好，或者有没有固守原来的这个地盘也好，或者有没有达到交流的效果也好，我想各自有不同的解读嘛。这是同样是一种这个九二共识，同样是应该叫一五共识的嘛。
是，那这个关于九二共识的部分，我们大家接着讨论。但是我想再请教一下这个方恩格先生，那个恩格，你在台湾也这个住了那么多年啊，你也观察这个台湾的选举、两岸的局势的演变也很长期的一段时间了。那你就你来观察朱立伦这一次访问这个中国，他的这个言行有没有跟以往的这个国民党的高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还是你觉得他只是固守了以往国民党所坚持的立场？
我觉得他这次访问应该是要以往的做法，就是说他这次去北京有没有打算讲出一个新的政策和新的说法？我想应该是没有，他本来就没有打算，就是一个基本的交流而已。所以他提到这个以中应该是没有预期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弹。嗯，
那我恩格，我想接着请教你，是对你所了解的美方的智库或是美方的学者美方的友人来讲，对于朱立伦这一次的一个出访呢，抱持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是正面的、积极的，还是比较有批判性的态度呢？
应该是正面的，因为朱立伦又提到九二共识要维持现状。其实最近民进党蔡英文主席他们的总统提名人，他也是这样说。所以对美国来讲，双方的就是国民党、民进党都一直讲维持现状，当然对美国这是最好的说法。
是谢谢那个恩格的这个分析。那我想接着请教一下刘平，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九二共识的部分我们知道说这个今年四月我们看到都有一个两岸的所谓70位专家学者合作花了5年完成的一个书籍，叫做中华民国专题史。那你刚才提到说现在我们在大陆可以提到中华民国类似像是一个突破，但是在这个书籍的新闻稿的第一段就写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始于1912年止于1949年，就已经宣告中华民国是在1949年就灭亡了。那如果说北京已经认定中华民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停止的话，现在我们在不断的在中国大陆那一方面去跟他们提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呢？
好的，其实这就是告诉北京当局如果台湾宣布独立的话，首先要感谢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如果你不承认中华民国，对不起，我今天忘了带中华民国护照来，那是一个正在使用当中依然有效的一个证件。在台湾我们使用的这个新台币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四个字。你现在如果说这个你不接受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请问你和台湾对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你认为是一个台湾的地方政府？对不起，台湾同胞就很难这个在这个感情上说我切割掉这一块，然后跟你来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我这个祖国，这个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就好像你必须承认在台湾有这个很多很大的一股声音是要这个支持台湾独立的，那你也必须了解为什么这些人是支持台湾独立的，那你也更必须要了解如果北京继续打压的话，这样独立的声势会越来越强。这个毛主席讲过，哪里有压力哪里就有反抗嘛。
是，那玉芬，我想接着请教，就刘平刚的话下来，就是说这个北京方面好像对于台湾的内部的一些的呼声，或者是人民的一个意见的展现，并没有很关注。因为我们看到朱立伦这一次在这个北京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求同尊异，要尊重互相差异。习近平却马上说我要来存同化异，我要把你的异化解掉。所以朱立伦说希望两岸这个不同的体制我们互相尊重，习近平却是要台湾跟北京完全同步。所以是北京是完全的是忽视台湾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民意的压力呢？那为什么习近平要给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压力？
我也不能说他完全忽略台湾的这个民意压力，但是基本上中国做事向来就是说民意只是他众多考量当中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了。那么当然在北京来讲，整个的从我刚讲宪法到反分裂法，统一和平统一台湾是他很清楚的终极目标，所以他要确定台湾跑不掉 不管是国民党执政或者民进党执政也好，中国的交往到最后就是确定说台湾这块土地属于中国的。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你看得到这次朱立伦去觐见习近平的，不能说觐见，两个人拜会好了，但是习近平是在一个比较制高点上，那朱立伦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弱势，因为他国民党刚刚在台湾大输那么他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并没有巩固，跟过去两任主席来讲的话，不管是连战或者是吴伯雄，在党内的地位来讲，朱立伦是差了，还是差了一大截。虽然他是个 rising star 上升的明星所以相对来讲，美国学者在他出发之前就有人提醒说，要看一看在国民党处于这么弱势的时候，朱立伦去习近平会不会要求他们再做更大的让步。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你如果说朱立伦有没有得分，我想他能够不失分就很好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共产党第一个不确定朱立伦将来是不是一个可以投资的领导人，虽然他有潜力，是潜力股但是还不确定这个潜力股能不能撑得住，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情况来看，两边其实的见面的这个立足点就不是很平等的。
刘平先生，我们来看看台湾岛内的这个反应我们知道几个星期前蔡英文在宣布他竞选总统的时候呢，很多人是质疑他这个处理两岸关系的这种能力。那么我们知道当初他参选的时候，第一次参选的时候也是输在这一块上面。所以这次朱立伦去跟习近平见面，您觉得台湾岛内对朱立伦处理两岸关系的这种能力有没有，是如何评价的？
好的，我想他回到台北的时候在这个机场里边就反对的人或者抗议的人没有那么多这个整个的声浪也没有原来就比起前面这是吴伯雄或者连战来讲这个就比较低所以我支持这个玉芬刚才讲的，就是朱立伦也没有失分。那对这个从这个一中有一些不同的解读，然后有人在批评，可是我想也其实也就是这个跟蔡英文主席所讲的这个维持现状是很有，其实你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契合的。这个现状就是你管不到我，我也管不到你。我想到中国人那个什么推背图什么烧饼歌里面讲那个就君非君，臣非臣嘛，对不对？你也管不到我，我也管不到你。但是我们双方各自有多少还带一点竞争的味道。这个竞争的味道并不是说我们谁是这个正统，而是说谁能够真正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支持。问这是一个比较良性的发展。
对，您说这个维持现状这个思想是一致的，可是我昨天看到一篇报道说朱立伦呢其实呛声蔡英文，说他这个维持现状只是一个空的一个花架子，就没有实质的内容在里面。那如果是一致的话，为什么他要呛声蔡英文呢？
好的，其实这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必须要突出我跟你是不一样的，我认同你的话，那干脆就投你一票就算了。台湾讲就是拿香跟着拜嘛，那就没什么戏好唱了。再有一个就是这中间还是有一个区别在哪里呢？是个中字。这所谓中者呢，就是朱立伦讲这个中华民国。那可是呢，这个我也注意到你讲这个评论呢，这评论里面也提到，就是在蔡英文呢，他就不愿意接受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框架所以这个是朱和蔡中间很大的不同。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蔡英文并没有不接受中华民国，他现在已经说他在竞选中华民国总统了但是民进党上来的立场就是说台湾的前途要由台湾人民决定，国民党基本上是接受了最后是两岸要统一这样子一个定局只是说统一的方式要怎么安排，他现在坚持我是用中华民国的方式这个身份来跟你谈统一的安排，但是民进党在这个问题说统一是一个可以谈的话题，但是不是我们最终的决定。所以说大家虽然在讲维持现状，可是维持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我相信两党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包括连北京。所以这个现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暧昧，就像美国常常讲说台海的现状也是由他们来定义的三公报、台湾关系法这个六项保证都在这个现状里面。因为如果照台湾跟大陆的对这个问题的现状的定义的话，跟美国的版本也不一样的。
是，不过今天我们一个记者利亚，他在这个亚特兰大参加卡特中心的这个会议，他提到这个兰普顿这个教授，他还提到说，他认为中美应该签第四个公报，来对现状来再做更进一步的厘清。
这第四公报大家呼吁已经很久了，很多年来都有人想签这么一个公报。
是，不过说到这个美方的一个表态呢，我想请问一下在台北的方恩格先生恩格，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在国务院的助理代理副发言人拉特克呢，他在简报上就说了， 他针对朱立伦这次访问这个北京呢，他认为说我们鼓励北京与台北当局继续进行他们有建设性的对话，那么当然互动的内容速度跟广度要能够被台海两岸人民所接受，那这个是国务院的说法。那我们看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这个教授呢，戈迪温他也在说，他说从去年两岸服贸协议引起的争议，太阳花学运以及这个九合一地方选举的结果来看呢，现在台湾人民更看重的是台湾主权的维护。所以我想请教授你的理解来讲，美国这方面对于两岸关系目前进展的态度是怎么样子的？那么是否说两岸只要能够维持在这样子不断交流然后能够缓解的情况之下，就算是民进党上台然后蔡英文现在新的立场出现了，是否美方都乐见呢？
当然美国希望两岸会继续有交流，不管是政府跟政府和政党跟政党，那我想美国都会来支持。那但是接下来蔡主席他下个月要访问华府，对不对？那看看他在华府的时候我们会从美国政府内部会得到什么讯息就是有关对于他的两岸政策。因为很多台湾媒体或泛蓝的政治人物就照你们说的，就是觉得蔡主席也没有明确表达他对对岸的政策，就对了。
好的，谢谢方先生。
那么其实台湾不管是国民党跟民进党也好，我相信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台湾的前途要由台湾人民决定，两岸的未来其实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啊。那么这个部分民进党也没有排除，他坚持的是说台湾现在是个主权独立国家，但是跟中国未来的关系我们可以讨论，但是北京的态度是说我们现在就已经是个国家了，讨论的是怎么样去统一，这个是双方大家前提出发点不同哦。那么我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国虽然崛起了，台湾为什么内部这么焦虑，就是一个强大又崛起的中国但是拒绝自由跟民主，看到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权力巩固，可是各方面不管是对于政党新闻界非政府组织甚至教育界，它所有的都在收紧，所有的控制都在加强。所以说这样子一个中国，虽然说他提出的中国梦一带一路，在台湾有一些有民族主义的人觉得说也非常的能够打动他的心哈，可是绝大多数台湾的人民对于自己自由跟民主这个价值，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共识选举，我相信大家有很强的一个基础，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们大家珍惜的，也希望将来如果中国走向强大，中国能够走向这个方向。所以我觉得说台湾的人民非常关注大陆的发展。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国民党输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大家感觉到一个国民党的治理之下，虽然他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但是在跟保卫自己的自由民主这方面，他们没有对国民党不够有足够的信心，就是说国民党的治理能力能够确保这一块。第二个就是说中国提出了中国梦，那台湾呢，台湾的领导人给我们什么样的愿景，这个是我们的年轻人感到焦虑的地方。难道只有统一，而且统一的是一个在中国集权政治之下的统一吗？这个是台湾的领导人未来要对我们的选民交代的。
那刘平先生，刚才江苏的周先生也提到说，如果是大陆在实行民主自由的这个前提下，他也乐见两岸统一，您觉得台湾人民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好的，我也有这样这个所谓的比较绿的朋友谈过这个事，他觉得还是想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呢，这个刚才玉芬也提到了，对这个蔡主席来讲呢，或者是对民进党来讲，这也是一个选项之一嘛。因为既然是自由民主的话，事情就好说了。所以国民党所主张的这是要在自由民主均富之下的这个统一，那就是一个这个国统纲领的这个远程目标。在对民进来讲，或者对其他的政党来讲，这个所谓的这个前途的选项，就是在自由民主的条件之下，然后由人民来做成这样决定。大家常常讲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是自作自受的政治，所以如果你要选择要越再接受一个独裁的统治的话，那全民都这样的决定，那也只好走上这条路。但我相信这个刚才这个朋友讲的是一个观点，其实是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相信也是很多大陆朋友的观点。
是的。
那玉芬，我想接着请教，就说到这个两岸的这个这个所谓的 刚我们的观众朋友也问到说，所谓的国民党是否真的能够代表台湾人的民意哦？那但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也被很多人批评说，这其实是一个国共的共识，而不是一个两岸真正的共识。那这就扯到说，这一次朱立伦是不是真的要来参选总统？他是不是要代表国民党来参选这个总统？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因为尤其是我们看到，甚至有像王丹还有这个童振源教授，他们在分析的时候都说说，看完习近平并没有给朱立伦更多的利多，那是否习近平根本就是看好蔡英文会当选？是不是这样子？
我想说，第一个，两岸的共识其实比较大的是在和平发展。九二共识这个部分确实在台湾内部有很大的争议，民进党从来没有承认过有九二共识，所以台湾的问题是在于民进党跟国民党没有先谈好共识，就自己出去先跟对方谈了，所以他谈回来的不管是什么，在台湾有另外一股声音永远不接受，这个是我们自己内部要先解决的问题。因为大陆没有这个问题，他们很清楚就是要和平发展，要统一台湾啊，那他的共识很清楚，可台湾内部有这个争议。第二个，我在看这个朱立伦先生访大陆，这个习主席习总书记一直在强调的，两岸在一个重要的关键的节点上面哦，其实也很明白，就是说他们担心民进党要执政的这个情况可能会出现了啊。如果很确定是国民党要执政的话，就深化就好了吧，继续在这段深化。那有什么重要的节点好像会产生这个逆转啊，或者是不可预测呢？但是习主席当然是要在选举之前把这个标杆摆得很清楚，红线画得很清楚，就是即使民进党上台也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认为说，我们看到的是朱立伦回来之后，我个人的认为是他竞选的可能性不大了。
是，那我就想请教，在请教刘平之前，请教一下方文阁先生，你在台湾你的观察你觉得怎么样？现在蔡英文当然是已经明确的代表要来选举了，国民党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洪秀柱他想要来参选国民党的这个代表国民党参选，他也提出了，他说他今天讲说要以整个中国取代一个中国，然后以一中同表来深化这个一中各表。那所以在国民党方面你看到了，你认为说国民党方面会是谁出来参选？会是朱立伦吗？他的胜算有多大？
朱立伦已经说了很多次他不会参选，所以我觉得他最后决定参选的可能性还是不大。但是我觉得最值得看的就是将来半年选举的前几个月，两岸这个议题会不会是在选民的排在第一还是排在后面？因为台湾选举还是会因为很多原因选上或输了，所以不一定是大陆政治或两岸关系是第一个考量，就投票考量，还包括经济、教育等等的议题，不一定是大陆的问题。
是啊，那我接下来最后我再请一下刘，在我们还有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之前，我们请一下刘平，就是你怎么看这次的大选？然后对两岸关系，尤其是蔡英文提出的这样的维持现状，朱立伦现在到底会不会跳进来？然后2016的局势大概是怎么样？
好的，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朱立伦大概跳进来的机会很，他如果不跳进来的话，那国民党是什么人出来参选呢？或者说是别忘了一件事情，中华民国所有的总统从来没有竞选连任失败过，所以朱立伦等这四年其实就是等八年，八年之后的形势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或者是这个你再看这个历次的选举，声势一直领先的人是不是后来就一定会赢呢？2000年选举的时候，如果提前两个月投票的话，那总统姓宋啊。所以选举中间变数是很多，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现在这个北京当局也开始非常注意，如果蔡英文上来做了总统的话，两岸关系会怎么样的发展，也必须要预谋对策。
嗯，好，谢谢。我们今天呢，线上，方先生，请讲。
蔡主席跟朱主席，他们两个人都已经说了，他们支持以后会大幅改变中华民国的宪法，就是说从总统制转到另外一种的政治体制，所以不一定蔡主席能执政八年，然后要看看以后他们会达成什么共识，有就是有关台湾以后的政治体系会是怎么样的。
好的，谢谢恩格你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线上，但是我们只能够先在这个讨论先结束了。关于这个习近平呢与朱立伦的会面，还有对两岸关系以及台湾的政坛会产生什么样影响的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华府国际顾问公司的资深顾问方恩格先生，还有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斌先生，以及自由时报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
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讨论习近平捧场俄罗斯二战的庆典大阅兵，以及中国民间质疑当局塑造的英雄人物。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或是到时事大家谈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以及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阿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